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会参议院部分废除实施7年的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星期五凌晨以失败告终，白宫泄密疑云重重，白宫内斗进入大众视野，川普总统禁止跨性别人从军的决定引发批评，香港的一地两检方案让港人担心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或把香港带入无底黑洞。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参议院所通过的制裁方案，国会通过的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实施新制裁的法案，这个法案接下来就是送交总统川普签署。参议院星期四以98票比2票的压倒多数批准了议案，一天前众议院和参议院就法案条款达成了协议。参议员鲍勃·科克早些时候反对在法案中加入制裁朝鲜的内容，议员们推动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来回击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干预美国选举，并且抗议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他已经威胁要报复。这项法案的目的是要打击俄罗斯的多项产业，矛头直指俄罗斯的钱袋。川普反对这些制裁措施，但是制裁案在参众两院赢得了足够的支持票，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川普尤其是反对法案里面有关禁止总统干预以放松制裁的条文，白宫游说了好几个星期，希望减少法案的冲击力。欧盟也对新的制裁表示了关注，欧盟说这些措施可能会影响到欧洲的能源产业，而且在通过的这项法案里面对伊朗、俄罗斯、朝鲜实施新的制裁。那么另外呢，美国官员在一份秘密评估里面得出了结论，说朝鲜最早在明年就可以将可靠又具备核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投入使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菲的介绍。
美国国防情报局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在2018年实施可靠且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项目。那这一判断呢，缩短了平壤能够使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时间，也进一步加大了美国和亚洲国家遏制朝鲜军事发展的压力。那么星期三上午呢，位于华盛顿的智库传统基金会，也就日益增大的朝鲜弹道导弹威胁举行了研讨会。那么共和党籍参议员丹·苏利文呢，对此事也发表了看法，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回应的。
这是一个值得担忧的事情，值得我们所有人担忧的事情。我和军队领导还有国防部共同的目标是做好准备，等那一天的来临。
When that time comes。
苏利文参议员呢也表示出了要更新和加强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心，我们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ll, I think we need to significantly bolster our missile defense. We also need to make sure.
我认为我们需要大力加强我们的导弹防御能力，同时我们需要确保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如果朝鲜这位领导人反复无常，如果他真的尝试向美国发射一个、两个或三个洲际导弹，我们就有能力告诉他，我们可以用更强大的导弹防御系统将他们一一击落，同时进行大规模反击。
Missile defense system, and then we will massively retaliate.
没错，苏利文参议员呢呼吁美国要继续进行并且加大导弹防御实验。那么之前美国两党对增强导弹防御意见不一，但苏利文参议员说，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已经意识到朝鲜弹道导弹威胁迫在眉睫，必须共同应对。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两则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部分废除实施七年的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星期五凌晨以失败告终。三位共和党参议员，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麦凯恩、阿拉斯加参议员穆尔科斯基，还有缅因州参议员柯林斯，跟民主党人一起投了反对票，最终以49票赞成、51票反对这样的结果，击败了共和党人废除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投票结束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对倒戈的共和党人提出批评。川普写说，三个共和党人跟48个民主党人辜负了美国人民的期望，正像我一开始所说的，让奥巴马医保法自行崩溃，然后再着手解决，等着瞧吧。这份所谓的简化版议案将不再要求大多数美国民众购买医保，否则面临罚款，也不再要求雇员超过50人的公司为员工提供医保。七年来，共和党参议员一直希望能够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大约2000万美国人通过奥巴马医保法获得了医疗保险。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对简化版议案的研究评估说，会有1600万美国人失去保险，保费还会上涨20%。共和党领袖希望借助这个简化版议案来兑现其废除奥巴马医保法的竞选承诺。保守派议员们想要尽可能的多去除奥巴马医保法的内容，但是一些温和的共和党议员则担心，这样的变动可能会终止或限制政府为几百万比较贫穷的民众提供医保。本周早些时候，参议院共和党人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两度受挫，不论是彻底废除还是以新政策取而代之奥巴马医保，都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支持。在另外一方面，白宫内部一触即发的矛盾星期四进入大众视野。美国总统川普新任命的白宫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对白宫里的对手展开措辞激烈的抨击，屡爆粗口，谴责那些对媒体泄露信息、有损川普政府、让川普政府脸上无光的人。纽约客周刊星期四在网上刊登了对斯卡拉穆奇的采访报道。斯卡拉穆奇在采访中矛头直指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还有川普的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华尔街银行家出身的斯卡拉穆奇是川普坚强的支持者，他首先对普利巴斯开火，他怀疑普利巴斯泄露了白宫会议的保密细节。普利巴斯承认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跟很多重量级共和党议员关系密切，是川普政府权力最大的官员之一。斯卡拉穆奇通过电话接受纽约客周刊驻华盛顿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普利巴斯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是个偏执狂。斯卡拉穆奇随后又把矛头指向班农，指责班农利用他在白宫的显赫地位来提升自己的声望。斯卡拉穆奇用极度不堪入耳的脏话形容班农，说自己不是班农那种人。川普上周决定任命斯卡拉穆奇担任白宫通讯主任，普利巴斯跟班农都极力反对。斯卡拉穆奇进入白宫也促使普利巴斯的盟友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闪电辞职，白宫通讯小组的另外一个成员也因为被控泄密而辞职。纽约客文章的作者瑞安·里萨说，斯卡拉穆奇要求他透露一天前一篇报道的消息来源，这个要求被记者里萨拒绝。之后呢，斯卡拉穆奇变得越来越愤怒，最终自己说服自己，普利巴斯就是那个消息来源。斯卡拉穆奇在谈到白宫泄密的工作人员时候就说，我要把他们通通开除，我那天就开除了一个，明天还要开除3-4个，我一定会找到向你泄密的那个人，普利巴斯，他很快就会被要求辞职。接受电话采访完之后，斯卡拉穆奇又在推特上攻击普利巴斯，但是后来想想还是删除了那条推文。他后来表示，他谴责普利巴斯的话被曲解了，包括他本人和普利巴斯在内的白宫所有高级负责人都决心找到向记者泄密的人，让他们卷铺盖走人。普利巴斯和班农星期四晚上双双拒绝对斯卡拉穆奇指责他们的话做出回应。斯卡拉穆奇意识到自己的话掀起了政治风暴之后，在推特上写说， 有时候我会说脏话，今后我会注意，但是我不会放弃为川普总统的议程奋斗，让美国再次伟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白宫高官因为泄密事件起了摩擦，川普总统在星期三又发表推文禁止跨性别的人从军，这个决定让国防部措手不及。而白宫的高官表示，川普总统呢，他可能会否决国会制裁俄罗斯的法案等等有关美国政治的焦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所做的报道。
白宫的新的联络室主任呢，斯卡拉穆奇，他的财务情况在上个前几天呢，被这个一家美国的媒体也报道了出来了。那么他对此呢非常不高兴，于是呢他在他自己的推特上发文，他说呢，由于泄露公开我的财务情况是重罪，我将联络联邦调查局还有司法部，然后他 hashtag 沼泽，然后还有这个白宫幕僚长普伯斯的名字。不过之后呢，他又把这个他的推特发文给删除了，另外发了一个推是说其实这一切都是假新闻。那这就让人家怀疑是说，到底他是不是认为说当时是白宫幕僚长普伯斯把他的个人财务资料泄露给美国媒体的，那因此也造成了白宫的幕僚之间的一些泄密案的这个争执。那么针对这个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争执跟摩擦呢，这个斯卡拉穆奇他则是以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兄弟叫做该隐与亚伯，他来比喻说他跟普伯斯两个人的关系就像这一对圣经当中的兄弟是一样的关系，不合但是呢还是要来合作的。那么今天呢在白宫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也是说，他认为说并不回应这个川普总统是否对这个白宫的本身的官员跟幕僚之间的个人的事情来做回应。不过他也提到是说呢在白宫官员里面大家共同合作，那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想法也是很正常的。那么他也是说针对白宫幕僚长普伯斯是否持续的继续得到这个川普总统的信任呢，桑德斯他的回应是说也比较委婉一点，他回应是说呢，我们都是为总统服务的。那他在言下之意就是说，总统如果喜欢或是不喜欢呢，随时可以叫我们留，也随时也可以叫我们走。那么其实呢这句话刚好就很符合这是司法部长塞森斯他今天接受美联社的时候所说的。塞森斯呢在最近这几天受到川普总统以推特上的发文攻击批评很多次，那么在今天接受美联社的采访的时候呢，塞森斯司法部长他只是说，如果川普总统愿意让我继续做司法部长的话，我会继续的做下去。那么也知道呢，川普总统他批评他主要是批评说塞森斯没有针对所谓的情报泄密案或是克林顿的泄密案呢来做进行调查。那么对此呢塞森斯也这个表示了，他说司法部将会来启动对于情报部门的泄密案的调查。那么同时这个方面呢，今天在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也再次提到的是说，这个川普总统仍然是对这个司法部长塞森斯当时回避通俄门调查感到非常的失望。不过他并没有进一步的申诉说到底川普总统对塞森斯希不希望他的去留，希不希望他继续留任。那么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昨天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连续发文好几篇来宣布这个禁止跨性别者继续在美军当中服役的一个决定。那么对此呢，昨天美国媒体在访问国防部的时候呢，国防部方面似乎是有点措手不及，没有预料到川普总统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宣布，因此国防部要求媒体说，关于这个事情你们去问白宫就好了。那么同时呢，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参谋长邓福德他只是说呢，他说直到国防部长收到总统的指令并且发出确切的实施纲要之前，这些跨性别者还是可以继续在美军服役，不会政策不会有任何的改变。那我们也知道这次川普总统发出的这个新的这个禁令呢，也收到了很多美国人的反弹。那关于这些反弹跟批评声音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布朗发来的报道。
川普发推称要扭转前总统奥巴马政府在一年前宣布的一项政策，随后抗议者在纽约举行示威。
美国当然是属于所有人的，川普不明白这一点，他试图否决任何人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的权利，都是错误的，这是不公平也是不公正的。
他们参军是来保护我们的，禁止他们参军的意义在哪里？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对于如何安排正在军中服役的约数千名跨性别者还未做出决定。
政策开始合法实施之后，国防部和白宫将共同处理这件事。
他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川普是否违背了竞选期间支持跨性别者的承诺。川普说，他在咨询了将领和军事专家之后，决定禁止跨性别者参军。总统说，应该把关注点放在赢得战争上，军队不能为跨性别者造成的巨额医疗费用和干扰所累。负责监管军队的美国国防部表示，所有关于政策更改的问题都由白宫代表回答。
是的，我们刚看到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发来的关于全美这一些对于川普总统禁止跨性别者从军的一个批评跟一些反应哦。那么我们也看到的其中这个反应也包括了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麦凯恩参议员。那么麦凯恩参议员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退伍军人，那么他在他的这个办公室发出了一份声明，声明当中呢我简短的告诉大家，声明当中呢麦凯恩参议员说，国防部已经决定让跨性别者留在军队，许多人也正在光荣服役，任何能够达到医疗以及战斗准备的美国人都应该被允许继续服役，没有理由强迫能打仗、能训练、能派驻海外的军人离开军队，无论他们的性别认同是什么。那么这是呢参议员这个情报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麦凯恩参议员针对川普总统发出的禁止跨性别者服役的一个禁令的他的回应。那么呢其实昨天呢麦凯恩参议员另外在推特上又发文了，他这次呢是恭喜他的一个同侪啊，就是恭喜众议院的多数党的党鞭叫做斯卡利斯出院。我们知道斯卡利斯议员呢，他就是之前发生在维吉尼亚州枪击案的受伤的议员，曾经一度这个性命危急接受抢救，那么他在医院住院多天之后呢，终于在昨天晚上出院了。那么同时呢今天下午3点，川普总统也在白宫接见了当时发生枪击案的时候一些应急以及救援的人员，来表扬他们当时的贡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特区在这个星期通过的广深港高铁在香港设段的一地两检方案。这个方案呢将允许中国警方和入境检察官员在香港高铁站内执法。香港官员表示，这项安排有助于高铁项目发挥最大的运输、社会和经济效益。但是呢香港民主派人士对此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香港自治权跟司法独立的进一步的干预，甚至提出这是港府向北京割地。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郑玉文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一地两检明显违反了香港基本法第18条。梁家杰说，
当20多30年前我们知道要回归这个中国的时候啊，香港人呢都是忐忑不安，忧虑恐惧。为什么恐惧呢？因为全国性的法律以前已经制作了很多冤案、假案、错案。那么如果这一套法律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里头实行的话呢，那么我们原来享有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呢就会大打折扣了。所以呢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就有一个第18条写了进去。这个18条呢是很清楚的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里头呢是绝对不能实施全国性的法律的。那么如果你现在在香港的市中心这个西九龙的高铁总站呢、来就是各出了一个大概是10万平方尺的面值，来放弃香港自己的司法管辖权，而且呢规定在这10万平方尺的地方呢是实施全国性法律，由大陆的这个执法人员去执法。那么使得香港人呢 就忐忑不安了，因为香港整个原来是根据整个基本法整个地域里头的面积呢就少了一大部分了。
那么讲到了在香港通过的一地两检方案，很多香港人表示担心。那么香港的职业律师、前市政局议员黄国同就认为，中国官员进入香港来执法不符合基本法。另外呢，中国官员的执法权限应该由谁来决定呢？那么一地两检可能带出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些呢都是令人关注的焦点。在郑玉文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黄国同这么说：
所有的香港人都是担忧这个问题的，因为如果是真的是一地两检的话，我们是在我们的司法制度下面开了一个很大的洞，这个洞就是引进了就是国内的法律，就是国内的法律基本上它的定义和它的取向跟我们的香港的普通法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是引进了这个大陆的法系的话，我们基本就不了解他说的是检疫，他说的是关口，他说的是出入境，说的是什么东西，他所说的东西跟我们了解的是两码子事。
嗯，
也就是我们第一个最担心的。
嗯，
第二点我们担心的就是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公开了邀请国内的公安人员到香港执法，这样子我们是完全好像梁主席所说，是放弃了我们香港的司法管理权，将我们带到一个黑洞，这个黑洞我们也不知道有多远和多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面来看看，因为709案被抓捕的王全章律师，日前传出在看守所指定两名官派律师来代理他的案件。王全章被捕两年多来音信全无，他的妻子李文足为他聘请的两位律师先后40多次申请探望王全章都遭到阻拦。李文足甚至公开表达王全章是否还活着这样的质疑声音。王全章在跟外界完全隔离情况下委托官派律师，引起家属跟中国人权律师圈的强烈反弹。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也采访了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李文足说，政府强行指定官派律师，让王全章的权益无法保障。李文足说，
在25号我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拒绝官派律师的。那因为从7月14号到7月14号有一位官派律师，然后25号有一个律师找到我说他们去会见了王全章。那我在得知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很震惊，因为从王全章被抓的时候我就为王全章聘请了律师，那我所聘请的律师在这两年的当中一直在努力的去要求会见，但是一直是被官方就是阻止会见的。那家属所聘请的律师不让见，那现在突然有一个人跑过来说他见到了王全章，那我是完全就是拒绝的，因为家属是有权利聘请的律师啊，我完全有权利，为什么我聘请律师不让见，而是需要官方来指定？那官方指定的律师肯定是，我觉得是一定是可以听官方的话的，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那这样的一个律师，他是没办法保障我的丈夫王全章的这样一个合法的权益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星期四，魏京生基金会在华盛顿把第三届人权自由卫士奖颁给长期支持中国人权事业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从颁奖仪式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1994年在北京的一个小饭馆里，魏京生和史密斯第一次见面了。一个是被中国政府短暂释放的政治犯，一个是美国联邦众议员。23年后，这位在美国国会效力37年的共和党籍众议员，从魏京生手中接过魏京生基金会颁发的人权自由卫士奖，表彰他多年来对中国自由和人权事业的支持。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雷伯恩办公大楼内举行的人权无国界展及第三届人权自由卫士奖颁奖仪式上， 魏京生这样回忆与史密斯的初见。
在那之前呢，因为我在监狱里受到共产党的封锁，对外界信息知道的很少，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呢，美国的政客好像都是像基辛格那个样。结果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强硬的、非常直截了当的、非常有激情的政治家。
那天晚上，史密斯发现眼前的这名中国男子，这位中国民主墙运动的领军人物，尽管已经坐了近15年牢，尽管备受虐待和折磨，却表现出非凡的坚韧。
坦率地说，我为他的勇气感到震惊。
He said that when the United States agreed to Chinese government demands,
他说，当美国同意中国政府的要求时，我们虚弱胆怯无动于衷，向独裁者叩头时，他和其他的意见人士在狱中就会挨更多的打。当美国立场强硬，将人权问题置于优先位置时，狱卒打他们的次数就会少一些。
魏金生这样形容史密斯，
他说，争取民主自由，那么得进行战斗，我们来对付我们的敌人呢，得有大炮。他说，我就是大炮，你不给我们提供炮弹。
魏金生和史密斯两位族裔身份文化各不相同的男子，却为了一个共同的愿景，改善中国的人权和自由，携手同行了23年。在星期四的颁奖仪式上，史密斯议员说，他听过很多欧洲和美国的所谓中国专家说，激进的人权议程会让北京愤怒，对包括朝鲜在内的一系列战略性问题不利。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民主国家不该向中国共产党叩头。
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籍众议员南希·佩洛西在国会表决的间隙来到颁奖仪式现场，向史密斯议员表示祝贺。佩洛西是上一届人权自由卫士的获奖者之一。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709大抓捕案到现在唯一一位没有确切消息的维权律师王全章，他的妻子李文足星期二再次发表声明，言辞拒绝任何官派律师，坚持聘用几年来一直为王全章奔波而遭受打压的维权律师。随后，中国知名律师陈友熙星期三在微博上发文，对近期涉及到王全章案做出说明。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两年来一直争取为丈夫王全章获得自由而奔赴天津和到最高检、最高法控告的李文足，7月25日发表由8位709家属联署支持的拒绝官派律师再次声明，透露近期两位大牌律师通过各种途径联系他，其中一位通过短信告知受王全章委托已经会见过，但王全章不愿签署辩护协议，并询问家属是否愿意聘用。李文足回复称，坚持聘用两年来一直为王全章维权的程海和余文生律师。李文足表示，另一位大牌律师通过信任的好友传话，坚持要见他，本以为是王全章的同道关心家属，但见面后得知竟是官派律师。李文足在声明中没有点出两位律师的名字，但严正拒绝任何官派律师。随后，知名律师陈友熙26日凌晨在新浪微博就709王全章案发表官派律师不得不说的几句话的文章。曾因代理广受外界关注的雷洋被嫖娼死案而引发争议的陈友熙，在文章中承认就是李文足所指的官派律师，希望公开澄清会见王全章的真情。陈友熙表示，天津二中院7月10日通过浙江司法厅告知王全章7月3日签出委托书，希望他担任辩护人。陈友熙答复需要会见王全章当面确认。 陈友熙和助理7月19日上午去看守所会见王全章，王全章确认是想请陈友熙辩护，并当面再次签署了3份辩护委托书。陈友熙称他详细询问了案情，做了会见笔录，并提出需签署辩护协议，适当收费，以免被认为是官派律师。王全章表示希望再考虑一下，并要陈友熙阅卷后再决定是否同意辩护。陈友熙和助手下午得以全面阅卷，拿到起诉书。陈友熙讲述说，他和助手7月14日上午第二次会见王全章，告知了阅卷情况和初步意见。当陈友熙提出签订辩护协议才可合规代理，并给家属写出委托律师意见时，王全章拖延不签，称想自己辩护。陈友熙表示，当天快6点时，他给李文足发去短信，说明了情况，并征询家属意见，是否希望他担任辩护人。第二天，他收到了李文足的否定回复。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三下午联系上陈友熙律师，希望了解他在会见王全章过程中是否获知曾有外界所传的遭受酷刑的情况。陈友熙表示，由于他不是王全章的律师，因此不方便透露更多的会面情况，一切以他在微博上的说明为准。陈友熙律师的博文引发外界极大兴趣，有网友要求陈友熙透露一下王全章的身体状况。陈友熙表示身体很好，不过有网友质疑李文足聘请的律师申请40次都见不到王全章，陈律一去就会见，有意思。陈友熙解释说，两位律师都未通过年检，进不了看守所，也阅不了卷。陈友熙的解释立即招来许多批评，只与事实不符。李文足聘请律师之一的余文生留言明确指出，他本人2016年2月到2017年5月年审正常。余文生今年6月30日通过了年检考核，但被司法局以换新律师证为由将律师证收走并扣押，直到7月19日才收到司法局发还的执业机构一栏被白纸覆盖并盖了公章的废证。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星期三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希望评论其他的事情，只是想明确表达拒绝官派律师的立场。他说，
在王全章被抓的时候，我非常信任的非常好的律师，那在2年当中他们也一直在努力，但是官方各种理由拒绝，就现在官派律师这样，我现在我的态度就是只认可我自己所聘及至所有的官派律师，那这就是我的态度。
对于陈友熙律师回应网友表示王全章身体很好的信息，李文足表示感谢网友对王全章身体状况的关注，不过根据以往经验，官派律师一般都是说709在押人员的身体很好，而实际上许多人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酷刑。他说，
如果不是我信任律师带出来的这个消息，我对王全章现在状态还是非常非常的担心。之前709案尤其一些家属曾经跟官派律师有过接触，那他们告诉这些家属你们要听好了，但是这些709案被释放出来的人他们真的好吗？他们一个一个出来在里面都饱受了这个酷刑，但是官派律师出来是说他们听好。
李文足为丈夫王全章聘请的余文生和程海都是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多年来在职业过程中不断遭到当局的刁难和打压。作为北京慕天律所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的程海，7月29日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北京司法局和昌平区司法局违反国家律师法，强令律师和律所参加年度检查考核的通知。而同时，余文生律师7月23日向最高检寄送要求对司法部长张军 涉嫌滥用职权进行刑事调查的建议函。余文生表示，自张军2017年任司法部长以来，全国各地司法行政机关继续采取对律师群体高压管控，对以捍卫人权法治和社会责任的律师打压，司法局和律学采取约谈、威胁、恐吓，不给律师盖年检备案章、扣押律师执业证等方式，对付那些拥有正义感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公然破坏中国法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军事专家说，扩大美国海军的舰队规模将可以向中国跟俄罗斯等对手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他们想在海上要取胜是不可能的。不过呢，专家们也说，增加海军军舰数量需要稳定的经费支持。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就如何让美国海军实现打造一支拥有355艘军舰舰队的目标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去年12月，美国海军在一份新的评估报告中要求打造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舰队，这远高于海军现有的276艘军舰，也高于海军早前提出的打造一支拥有308艘军舰舰队的目标。美国海军试图打造的这支舰队包括12艘航空母舰、104艘大型水面作战舰只、52艘小型水面作战舰艇、38艘两栖作战舰只、66艘攻击型核潜艇等等。前美国海军上校、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防务战略与评估项目主任杰瑞·亨特里克斯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说，355这个数字并不是随意提出的，而是代表美国在北大西洋、西太平洋、南中国海等8个拥有国家利益的海上地区提供持续存在所需的最低军舰数量。他说，
中国和俄罗斯利用美国近来将战略重点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的机会，试图在公海对美国形成挑战，为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美国海军必须尽快扩大规模，以便让他们确信他们最终在海上取得军事胜利是毫无可能的。因此，海军必须在10年内达到355艘军舰的舰队规模，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国会预算办公室海军与武器装备项目高级研究员艾里克·莱伯斯说，将海军舰队规模扩大至355艘军舰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时间。他说，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海军至少需要18年才能达到拥有355艘军舰的目标，而且前提是海军在这18年中能够获得充足的经费。他表示，以30年的时间跨度进行预算测算，建设和维持355艘军舰舰队的平均费用为每年1020亿美元，比2016年财年的经费多出超过1/3。参加听证会的一些专家和议员的一个担忧是，美国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关注美国舰队的年龄，以及美国是否有能力在建造新舰艇上花钱。国会研究服务处海军事务专家罗纳德·欧罗克认为，尽管了解造船厂可能要几年之后才能开始建造更多的舰艇，但是国会可以选择在2018年财年就开始为新增额外军舰提供充分经费。他认为，大国之间竞争是一种释放信号的游戏，而国会的支持是向外界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号。
在短期内为额外新增的军舰建造提供充分资金，是向业界发出信号，同时也是向中国等潜在的对手发出一个威慑信号。
欧罗克认为，除了设计建造新的军舰之外，还可以延长即将退役的军舰的服役年限，或者将新近退役的军舰重新编入现役，来达到355艘的目标。但是他也指出，这两种做法也需要确保花费的资金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
而不只是为了达到355这个数量而已。主持星期二听证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杰·威克是国会中力推扩大海军舰队规模的一员。上个月，他和另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罗伯特·惠特曼共同提出了一项旨在将海军军舰数量增加到355艘的提案。但是，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海军舰队基本上难以负担，也难以实现。他们认为，提案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性声明，也就是海军应当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拥有355艘军舰。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最近华盛顿有一连串包括军售、国防授权法等加强美台军事交流的动作，这些作为呢已经引发了北京的强烈反应。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这些都是美中关系出现的危险动向，必须严加防备。而解放军轰炸机这月2星期内4次绕台湾飞行，也被学者认为是对台湾和美国发出的警告信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崔天凯星期二在华盛顿中美研究中心举行的2017年美中关系研讨会上，针对美中关系的机遇和挑战发表主旨演讲时，点名台湾是美中关系最大挑战，其次是朝鲜和南中国海。据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中文文稿，崔天凯说，美中两国必须高度重视双边关系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全力防止任何可能导致中美关系脱轨的风险。在台湾议题上，崔天凯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挑战。他说，近期出现一些危险动向，美国再度售台武器，还有人鼓吹提升美台官方交往，甚至扬言要恢复美台军事关系，中方坚决反对此一对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的挑衅，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在研讨会中，针对美中两国热点问题的台湾议题发表看法的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说，美国应该避免一些明显具有官方性质的作为，例如军舰停靠互访，他认为这已违反美国总统三军统帅的权限。不过，即便美台之间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下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仍然可以在台面下采取具体作为改善美台关系，就算北京会知道也会抱怨，不过他说至少这么做不致引发外交事件。对于美国应该如何平衡与中国和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卜瑞哲认为，衡量美国对台湾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最好的标准就是判断这么做是否能达到威慑效果。卜瑞哲说，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I think we would all agree are pretty official and maybe we should stay away from that.
有些事情我们都同意他们非常具有官方性质，我们最好离他们远一点。不过还是有一些标准来判断这个建议好还是那个建议好，那就是看它能否强化威慑力，还是它只是让人们感觉良好而已。如果它只能让人们感觉良好而不能提升威慑力，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呢？
卜瑞哲也提醒北京当局，台湾是民主体制，任何来自北京的政治主张最终还是必须被台湾人民接受。对蔡英文政府不肯接受一中原则而施加各种威吓，并不会带来他想达到的政治目标统一。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也指出，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美台之间不能有官方关系，但这不能说美台官员之间就没有往来的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国家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关键是在于 美国是否将台湾纳入区域安全战略的规划中。荣安兰说，
I think ther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aiwan gets wrapped into U.S.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region.
我认为有一个问题是，台湾是否被包含在美国对区域的战略规划中。我在多年前就曾经说过这个让许多人震惊的话，我现在要再说一次。我认为这么做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的确，台湾在维持区域和平稳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算没有别的理由或别的地方，但是在台湾海峡一地就已经足够。如果台海不安，我们在区域也不会有和平稳定。所以这是涉及许多层面，但要把台湾融入美国的区域安全体系，正如许多人想要的那样，那将是一个错误。
对于美国国会一些有台作为，到华盛顿参加研讨会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富国受访时说，从以往经验来看，过去美国国会也曾多次通过支持美台军事交流的法案，但五角大楼都会出于考量美中关系的氛围或不愿挑动美中关系的敏感神经而没有执行。刘富国认为，美国2018年国防授权法中关于军舰相互停靠访问的条款也会遭遇相同命运，不会落实。不过川普政府政策没有人敢打包票，因此近来中国解放军轰六军机绕台飞行频率增加，虽然是北京对台湾传统武吓的一部分，但也是北京对台北和华盛顿发出的警告。刘富国说，
在这个时空环境呢，解放军呢就是增加这个频繁度，基本上当然是传统这个武吓的一部分了、那这武吓一个是针对台独的这个导向，一个是对美国这个售台武器，然后再包括这个就是说可能会对这个军舰访问，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们去年的这个2017的这个国防授权法要开放这个国防高层能够访问双方可以访问。
七月中的两个星期内，解放军轰六轰炸机四度在台湾附近空中绕飞。台湾国防部说，一架轰六型轰炸机当天上午沿着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往北飞行，台湾曾派出战机升空监控。此前这个月13号、20号以及24号都有多架轰六军机在台湾附近上空出现，或穿越南部巴士海峡北飞，或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南北飞行，穿越台湾附近空域。7月13号，六架轰六轰炸机首度绕行台湾，飞越日本宫古海峡后，日本防卫省公布了中国军机的照片。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表示，这是一次例行训练，中国军机在当地空域的飞行活动合法正当，今后中国军队也将根据地形任务需要继续进行类似训练，有关方面不必大惊小怪，过度解读，习惯就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五说，将对美国国会投票支持对俄罗斯施加新的制裁做出反制措施。俄罗斯外交部说，制裁证实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盛气凌人。俄罗斯外交部说，我们向美方提出让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和总领馆工作的外交和技术人员的人数完全按照俄罗斯外交官和技术人员在美国的人数。俄罗斯说，减人以后的美国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的数量是455人。美国议员们星期四批准了一项法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都施加了新的制裁。这个法案的目的就是在俄罗斯对俄罗斯各个行业带来广泛影响，直接打击其财政收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宣布取消总理谢里夫担任公职的资格，勒令他立即下台。法院 颁布命令之后，谢里夫办公室发言人宣布，尽管他非常严肃地保留他的意见，但还是接受最高法院的决定，放弃公职。法院裁决指出，谢里夫在申请2013年选举的提名文件中没有公布他没有提取的海外应收账款。裁定还指出，谢里夫在庄严的确认仪式上提供虚假的陈述，谢里夫不诚实，因此他没有资格作为议会的成员。根据相关法律，谢里夫的内阁也要解散。国民议会现在将应巴基斯坦总统的请求选出一位新总理。法院指控谢里夫累积了财富，并且隐瞒海外资产，生活超过收入水平，认定他有罪。法院已经责令反贪腐官员尽快结束对谢里夫子女、巴基斯坦财政部长伊沙克达尔的调查，并且宣布在六个月内作出判决。最高法院一名法官监督星期五裁决的执行。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国政府遏制中国私营大公司海外扩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近年在海外扩张最快的中国私营公司之一海南航空公司突然宣布股权结构大大的变动。详细情况请您收听方斌的报道。
我现在呢就在位于纽约曼哈顿这个第三大道上面的海航大楼的前面。那么海航集团发言人24号宣布，该集团在纽约新建了一家慈善机构，已经成为海航最大的股东。这家慈善机构的名字叫做海航慈航慈善基金会，拥有29.5%的海航的股份。这样一来呢，另一家在中国海南省的慈航基金会拥有22.75%的股份，那么两家慈航的基金会加起来呢，就控制了海航超过一半的股份，也就是25%的股份。目前在网络上查不到纽约这家新建的基金会的地址和相关信息，我向海航集团的新闻发言人发出的查询请求也没有得到回应。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亲自批准了禁止国有银行向大连万达提供新的用于在海外扩张的贷款。万达在海外扩张也是相当的迅猛。报道引述专家的话说，这一波的遏制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要控制，因为当局担心私营企业在海外的扩张会使中国外流的资金不再流回去。海航是居住纽约的这个中国富豪郭文贵在网络上爆料的重要对象，他指这个中共的高官及其亲属在海航持股，指海航一家装修超豪华的这个专机，这个经常呢这个被这个中纪委的书记的家属呢频繁的使用。郭文贵在7月17号的爆料中集中揭露了海航1号和2号人物陈峰和王健在海外有大量的银行账号，拥有巨额的资金。我们不清楚海航的这次股权的变动是不是跟郭文贵的爆料和中国遏制私营企业在海外的扩张有关。不过呢，根据海航2016年上报监管机构的资料，北京商人冠军和 Brightview Capital 的执行长巴艾斯分别拥有海航12.75%和17.4%的股份，如果把这两者加起来的话，几乎正好就等于新建的这个海南慈航慈善基金会所获得的控股数额29.5%。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在最近的海航控股者的名单中也消失了。海航集团资产增长迅猛，仅仅是2014到2016年，它的资产就扩大了4倍，达到了12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775亿美元。海航集团在1993年成立之初的注册资金仅1000万元人民币，20多年增长了将近12万倍。由于股权结构复杂，操作不透明，海航集团在国际金融界已经遭遇了一系列的障碍。海航收购现为白宫新闻主任的斯卡拉姆奇所拥有的天桥对冲基金已经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推迟。 美国银行也宣布终止跟海航的所有的交易。欧洲银行监管机构正考虑对德意志银行包括海航在内的两名股东进行特别的评估。
感谢您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五说，将对美国国会投票支持对俄罗斯施加新的制裁做出反制措施。俄罗斯外交部说，制裁证实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盛气凌人。俄罗斯外交部说，我们向美方提出让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和总领馆工作的外交和技术人员的人数完全按照俄罗斯外交官和技术人员在美国的人数。俄罗斯说，减人后美国的外交和工作人员的数量为455人。美国众议员们星期四批准了一项法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都施加了新的制裁。参议员们以98票对2票的绝对优势通过这一法案。前一天参众两院就法案条款达成一致，众议院已经以41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这一法案。该法案旨在对俄罗斯各个行业带来广泛影响，直接打击其财政收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宣布取消总理谢里夫担任公职的资格，勒令他立即下台。法院令发布之后，谢里夫办公室发言人宣布，尽管他非常严肃地持保留意见，但是还是接受最高法院的决定，放弃公职。法院裁决指出，谢里夫在申请2013年选举的提名文件中没有公布他未提取的海外应收账款。裁定还指出，谢里夫在庄严的确认仪式上提供虚假的陈述，谢里夫不诚实，因此他没有资格作为议会的成员。裁决还说，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必须采取一切符合宪法的必要步骤，确保民主进程的持续。根据相关法律，谢里夫的内阁也要解散，国民议会现在将应巴基斯坦总统的请求选出一位新总理。法院指控谢里夫积聚并隐瞒海外财产，生活超过收入水平，认定他有罪。以色列警方和巴勒斯坦朝圣者星期四在耶路撒冷老城的一处圣地外围发生冲突。以色列刚刚移除了本月初安置在这里的最后一批安保设施。以色列警方说，他们当时把守在圣地大门处，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攻击，作为回应，他们使用了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据巴勒斯坦红十字会统计，至少有100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受伤，其中一些人被橡皮子弹击中或是被打伤，少数人骨折。美国国会参议院部分废除实施七年的奥巴马医保的努力星期五凌晨以失败告终。三位共和党参议员，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麦凯恩、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莫尔科斯基和缅因州的参议员柯林斯，跟民主党人一起投了反对票，最终以49票赞成51票反对的结果击败了共和党人废除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